天父，感谢你，在美好的主日，你是你高举，
就是你催逼你的儿女，你的百姓啊，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敬拜的。我们要把一切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也求神照你的怜悯，照你的慈爱，照你的应许啊，赐福每一个来敬拜你、来寻求你的人，让我们身体、心灵因着亲近神、敬拜神，能够重新得力，能够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赐给我们的安息。我们谢谢你，更求神你让众人在你的话语上能够得到丰盛，能够得到宝足，因为你的话语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需要你自己的话啊，求神你将你的话丰丰富富的赐给众人，求神的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领受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来到加拿大，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租过房子住的，现在有人可能还在那个租房子住。那虽然如果你有一个月没有按时候交房租，通常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房东来敲门。
房东来敲门。哎呀，有，对，通常我相信那个 manager 和那个房东肯定就会给你一封信，说你还没有交房租，你必须在什么时候交，而且到还要交一定数量的罚款，因为你迟交房租。那么你看到这封信，通常你会怎么办呢？
交
了。对，我想通常很多人就会交了，那这样事情就过去了。但是有人可能他就置之不理，说我就不交房租，看你怎么办。或者是有人还会说，岂有此理，我不就迟交几天，为什么还要罚款呢？我就不交。那么你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驱逐。
告你，是不是很有可能的？那那个 manager 我相信这个时候可能他刚刚的写信，让他可能就亲自的敲你门了，让你交房租和罚款。如果你还不交，或者是你就像这个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一样，你把那个 manager 骂一顿，打一顿，让他空手回去，你说结果会怎么样？大家可能都有经历，是不是？对，我相信那个警察可能很快就会上门，然后把你带走。那你能不能够想象说，你把那个 manager 给骂了、打了，然后那 manager 走了，然后你就继续心安理得的在里住了，你说也不用交房租了，甚至那个房子就变成你的了。你觉得可能吗？我相信你不应该这样想，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有人居然这么想的，而且他们就这么做的。那路加福、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一到十二节，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中，那些园户、那些房客，他们就真的这么想的。马可福音十二章七到八节，说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那是不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就得逞了呢？那当然不是。马可福音十二章第九节说，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如果你是那个葡萄园的主人，你会怎么办呢？耶稣告诉我们，他要来出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所以如果主人发怒了，后果会非常严重。那你可能还会问，为什么呢？那马可福音十二章第十到十一节就告诉我们，经上记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那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神的作为，就是出自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里的主就是犹太人对神的称呼，所以我们的题目是神的作为。那我盼望神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顺服的心，你能够明白神的作为，能够得到神要给我们的葡萄园，你能够信靠那房角的头块石头。当然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十二章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第一节他就说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那这里的他们是谁呢？就是上文里面我们上个主日所讲的那些祭司长、文士并长老，他们不服耶稣的权柄，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们就来问耶稣，来挑战耶稣的权柄，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这是我们上个主日讲的。那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诡诈、刚硬和不信，所以耶稣不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反而反问他们一个问题：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那些祭司、文士和长老明明知道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但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不愿意承认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同时他们因为怕百姓，因为众人都以约翰为先知，所以他们也不敢说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来的，于是他们就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回答就表明他们内心的诡诈、刚硬和不信。那所以耶稣也说，我也不告诉你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因为即使直接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信，他们也不会服。但是耶稣并没有完全放弃他们，既然明说你不信不服，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所以十二节就是接到上面的，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希望他们能够听，听了以后他们自己去思想，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然后还能够悔改，能够信靠耶稣。但事实表明呢，这些人呢真的听明白了耶稣所讲的比喻。第十二节，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头脑明白了，但是他们的心依然不信，依然刚硬，他们就想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那我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都能够明白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也能够明白神的作为和神的心意。当你离开教会回家的时候，你不是离开耶稣，而是有耶稣在你的心里与你同在，与你同行。马可福音十二章一到五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妇，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妇那里，要从园妇收葡萄园的果子。园妇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做这段经文，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一共打发了多少仆人去？一个、两个、三个，这是很多个，对，一次、两次、三次，最后是很多次。那我们知道，耶稣这是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神在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作为，以色列人在他们历史上如何对待神，不停地猜着他们中间去的先知。这个比喻不难明白的，葡萄园的主人就是指的神，那些园妇就是指的以色列人，那些仆人就是神的先知。那我们说神的作为，我们这重点是要看神做了什么。那十二章的第一节他就用了一连串的动词，这里叫摘、圈上、挖、盖、租，然后往外国去了。这一连串的动词就在形象的描写神为人所做的安排，神为人预备住的地方，神供应人一切所需要的，表明了神对人的爱。 表明了圣主神对人的信任，把他的葡萄园交给你。那这就让我想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为人所做的事和神对待人的方式。创世纪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当初对人的安排。那人就是亚当了，在伊甸园里应该是很舒服的，很丰富的，一无所缺的。后来神看到他一个人独居不好，还为他预备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他们夫妻二人在伊甸园的生活就像我们说的天堂般的生活。但是可惜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就违背了神的话，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罪了，然后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对我们今天来说，特别是我们基督徒，那我们应该明白一个很重要很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是由神所赐的。圣经特别强调神是万物的主宰，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所以我们理当承认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会，都是属于神的，都是神交托给我们管理的，并不是单单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本事找来的，赚来的，或者拼来的。那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好管理经营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事，因为到了时候神就会让我们交上。到了马可福音十二章第二节，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父那里，要从园父收葡萄园的果子。到了时候就是到了葡萄成熟的时候，到了收成的时候，那葡萄园的主人就打发一个仆人到园父那里，要从园父收葡萄园的果子。那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就好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租房子的话你就应该交房租，那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那些园父怎样对待那一个主人所打发去的仆人呢？马可福音十二章第三节，就园父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看这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岂有此理，那些园父怎么那么不讲理呢？当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间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事情，比如说你借钱给人，你去要钱，那人不仅不还，可能还骂你。那现在农民工辛辛苦苦的工作一年，到年底拿不到工资，然后你去讨机会去讨薪，你不仅拿不到工资，反而被打被抓。所以你不要觉得只有以色列人才那样不讲理。那这是第一次。第四节到第五节，说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如果你仔细看前面三次，一二三次啊，那些园父对待葡萄园主人，他们的程度是一次比一次严重。第一次是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第二次是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第三次直接就杀了。那你真的觉得那些人真是很恶啊？但是当看到人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对待那个主人所打发去的仆人的时候，其实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出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正像圣经里面说的，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给人机会悔改，一次两次三次，神忍耐人，希望人悔改，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结果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对，我们我前面已经说了，这是在讲 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如何对待神所差遣到他们中间去的先知。如果你熟悉旧约，特别是旧约的历史，几乎就是这样一部历史，神不停地违背神，而且程度是越来越严重。那当然是有结果的，神忍耐，但是啊，神也会审判。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呢，历代志36章1到15到14节，基本上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历史的结局了，最后的时候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哇，特别读到这个无法可救的时候，那真的就完了。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店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寿，耶和华将他们交在加勒底王手里。这个是讲的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毁灭，他们的圣城被毁，他们的圣殿被毁，他们的人很多被杀，他们自己的家园也被毁坏。那这一切都是因为前面神一而再再而三打发先知到他们中间，但是他们却不听，不悔改，以致神的愤怒向他们发作。神不轻易发怒并不意味着神不发怒，神是公平公义的神，神是圣洁荣耀大有能力的神，所以当神的愤怒向人发作的时候，后果就很严重，没有人可以在神的怒气面前站立得住。你读这是先历史部分，如果你读先知书部分旧约的，那先知所传的信息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最典型的一个就是耶利米先知，你看他在耶利米书44章4到6节，其实耶利米书整个书上是这是不停出现的主题。他说，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猴早起，以致都荒凉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先知耶利米他是旧约众先知中的一位，那我们从而叫做流泪的先知啊，他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流泪，因为他已经看到神的愤怒很快就会临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听神记得他所传的话，能够离开恶行，转离恶行，不要拜偶像，专心归向神，遵行神的话。但是无奈他的同胞不听，甚至还想要杀害先知耶利米。那先知耶利米亲眼看到圣殿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被毁坏。耶稣在马可福音12章其实就是在讲他们的历史，用比喻让他们想起他们的祖宗在历史上如何对待神的先知，那当然也让他们想起他们这样对待先知的结局是怎样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当然耶稣也曾经直截了当地责备那些祭司文士，指出他们和他们的祖宗是一样的犯罪。这个其实在路加福音11章47到51节，这个就是耶稣直接在责备他们，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哇，真是很直接的，很严厉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河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人身上。 这无论是苦口婆心的旁敲侧击，还是耶稣义愤填膺的直接当面的责备，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都不悔改，所以神的惩罚、神的管教就临到他们。那最近的就是耶稣死后大约40年，公元70年，圣城耶路撒冷圣殿再一次被罗马人毁灭，而且基本上是彻底的毁灭。那历史仿佛都在重演，但是你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圣经上的话都是为我们写的，为的就是要警戒我们、教训我们。你不要觉得你不会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那我们可以想一想，你是怎样对待那些向你传福音的人呢？你是否藐视他们所传的福音呢？你是否看不起那些传福音的人，甚至要凌辱、羞辱他们呢？你已经听了很多福音了，已经有很多人向你传福音了，你还是不信，那你想到时候神会怎么对待你呢？当然我们也知道，即便在今天仍然有传福音的人因为耶稣和福音的缘故被抓、被打、被杀的，更不用说在教会历史上无数的殉道者。那圣经告诉我们，神将来都会为那些殉道者伸冤的，那些殉道者的血如今就在神面前喊冤，神只不过让他们再忍耐片刻，再等待片刻，就神还在忍耐，还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岂不应当快快的悔改吗？那当然你可能说，我已经信了，所以我没事了，我不是那些以色列人。如果你已经信了，那么你每个主日是怎么听到的呢？你如何对待那些奉主的名传道的人呢？你是否对神的道已经厌烦、充耳不闻了？你是否藐视牧师和牧师的讲道呢？我不是说牧师和先知有同样的权威，我也不是说每个牧师讲道都很好，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更重要的是你如何对待神的道，你如何对待传神的道的人。将来我们每个人听到的、传道的，都要在神面前交账。听到的人，神要问你是如何听的，你是听了以后如何行的。说神不是让你去向他汇报那个传道人是怎么传的，他是问你如何听的，听了以后你如何行的。当然我们传道的人，神也会审判我们，问我们，我们是如何传的，而不是说那些人不好好听，所以我就不好好传。我不需要你记住我讲到的每一句话，但我盼望你每次听到能够听到神对你说的话，哪怕只有一句，然后你照着神的话去行。我想这样将来我们在神面前你我都好交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那些原父他为什么不愿意交果子？圣经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那很有可能那些原父认为，都是我辛辛苦苦种的，凭什么要交给你呢？他们忘记了，如果葡萄园主人不把葡萄园给他们，他们根本就无功可做，那也就不会有任何的收成了。所以如果他们这样想的话，就表明他们是忘恩负义的人。但是很多时候一些基督徒在奉献事上其实也是这样想的，这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凭什么要奉献呢？但是其实你再想一想，你的健康、你工作的机会、你工作的能力都是谁给你的呢？如果你认为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你的奉献就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认为这些都是你的， 这是你凭能力本事挣来的，那么你就不会奉献，至少你不会感恩的奉献。即使你奉献，你就会好像施舍一样，给一点给神。你想神会悦纳，神会祝福你这样的奉献吗？神是因为缺乏所以需要我们奉献吗？当然不是。神要我们奉献是希望我们学会感恩，神要我们奉献是希望我们要操练信心，神要我们奉献，神是透过奉献要更多的赐福我们。那还有一个可能，那些园妇不愿意交果子，就是葡萄园的主人要的果子可能要的太多了。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二节说，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妇那里，要从园妇收葡萄园的果子。那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在这里省略了一个介词，这个介词的看了不重要，其实还蛮重要的。它直接就是 receive the fruit， 其实一个介词 receive from the fruit 或者 of the fruit。那新译本呢就注意了这一个介词，所以他就把它翻译成向店妇收取葡萄园一部分的果子。因为要从园妇收葡萄园果子，好像是把所有的果子都给收走似的。神是先给了我们，然后才向我们要。神给谁多就向谁多要，神向我们所要的是合理的，不会多过我们所应该给的，甚至也不会多过我们所能够给的。但是很多基督徒对待奉献也这样的，他认为十一奉献十分之一太多了，五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就可以了，或者随便意思一点就可以了。那有人认为十一奉献是旧约的要求，新约并没有明确要求奉献多少，而只是说在格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捉拿，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那有人根据这些经文就随他心中所酌定的，他就不奉献也是他心中酌定的，或者他随便奉献他心中酌定，我自己定了就可以了。那我在这里不想给你一个数目，我只希望你对奉献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希望你查看你的内心，你奉献的动机，你为什么要奉献，或者你为什么不奉献。那有人在读马可福音十二章这个比喻的时候了，甚至根据那个马克思理论了，就发展出一个解放神学。他们认为那些园妇不交果子是理所当然的，那个葡萄园的主人是地主，是剥削阶级，是应该被打倒被推翻的。真的可能这样读圣经呢？如果你这样读圣经呢，你就永远不会明白耶稣的心意。不，我只想简单告诉你，你这样的想法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行不通，对。那还有人说呢，那些园妇不愿意交果子，可能是那一年天道不好，收成欠佳，或者没有收成。其实有很多的理由，可能也有很多的是借口。但是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的重点。你不想交果子，你想少交一点果子，其实都没有关系的。你只要直接告诉那个主人就可以了。那你为什么打那主人的仆人呢？羞辱他们，甚至杀了他们呢？如果你熟悉旧约，特别是旧约先知书部分，那些先知奉神差遣去对以色列人传讲神的话，直接责备他们不十一奉献的其实是很少的。这不是神先知责备他们主要的内容。先知马拉基书是比较特别的，直接责备以色列人在十一奉献上偷窃神的物。但是即使在先知马拉基书里面，先知责备以色列更多的是他们怀疑神的慈爱，他们藐视对神的献祭，他们以诡诈对待自己的妻子，他们对神不忠心，他们指控神不公义。整个旧约先知书部分，旧约先知责备以色列最多的是他们对神不忠心，他们不遵循神的话，他们拜偶像。这是那个先知书主要的内容，这也是神最看重的。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跟这个马可福音十二章平行的经文里面，耶稣在最后总结的时候，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 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里主耶稣说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那么反过来就说以色列人是不结果子的。那这并不是说那一年葡萄园没有收成，没有结葡萄，那这个里面当然有可能有这种天灾的话发生的时候一年都没有收成，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指的这个葡萄园没有结果子，而是说以色列人没有结属灵的果子，或者没有达到神的要求，他们没有结出神要的果子，所以他们其实是交不出果子来的。正好像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二节这里说的，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园，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吃。这个跟那个马可福音十二章第二节很相像，那他是有这个指望的，有一个期待的，说神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那到了第七节的时候，他就在检视前面这一首葡萄园之歌的意思，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他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当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不遵循神的话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他们跟神的关系，表现在就是他们人和人之间，百姓官长之间，他们没有公平，没有公义，人都不按照神的话去行。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看错了，神看重的并不是你的金钱，神向你所要的远远超过十一奉献。神希望人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神向我们所要的果子是属灵的果子，忧伤悔改的心，以及我们与悔改相称的行为，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福音的果子，我们带领人来信耶稣，我们品格的改变，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结出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属灵的性情，这是神更看重的，也是神要我们要的，也是我们应该理所当然向神交的果子。那么你生命中有这些果子吗？你能够向神交出这些果子吗？神把葡萄园租给那些园妇，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发仆人去收葡萄园的果子，那这是神的作为的一部分，已经显明神的忍耐，神的恩慈，神的良善。其实神的这些作为已经让人很稀奇的了，但是神所做的远不止这些，神后面所做的更是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马可福音十二章第六节，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后来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其实我们如果是园主啊，我们就在这个园子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前面他所打发那些仆人的遭遇已经表明那些园妇是很凶恶的了，现在他要派自己的儿子去，想必也是凶多吉少。儿子跟仆人不一样，那些园妇那样对待仆人，他们主人希望他们对待儿子应该不一样，应该有所尊敬，这想必他们尊敬我的儿子。耶稣的比喻其实意思是很明显的，他就是那一位爱子，是神的独生爱子，神爱人，希望人悔改，所以差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也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他是代替神在说话，他来了以后说希望你们能够尊敬我，因为我是父所差来的，你如果不尊敬我了，你就是不尊敬父。那么父差遣子去的时候是希望人能够尊敬子，其实就是希望人能够尊敬父。其实前面你不尊敬那个仆人所打发去的那个主人打发去的仆人，其实是明显的是不尊敬主人了， 现在他把他的儿子再差来的时候，如果你不再尊敬他的儿子了，那你对这个主人的不尊敬就表现得暴露无遗，这就是变本加厉的表现出来。那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是我在前面最开始跟你讲的，以色列人把主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正如那些原父把原主的儿子杀了丢在葡萄园外一样，人的罪在这里完全都显露出来。不过这没什么奇怪的，甚至可说是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人就是罪，罪人所行的就是这样的。奇妙的是什么呢？奇妙的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为了要赦免人的罪，这是那个奇妙的。罪人因为自己的罪把耶稣杀了，这是很正常的。耶稣如果今天来，我们这些人可能也会把他给杀掉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这是正常。但是奇妙的就在这里，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就是为了要赦免你我的罪。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主耶稣就是匠人所砌的那块石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被人弃绝，但是他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就成就了神的救恩，成了那个房角的头块石头。主耶稣是教会的根基，教会就是那个房子，是神的家。主耶稣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想法，是出于神的旨意，也不是人能够做的，是神凭着他的慈爱和大能所做成的。那个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奠基石，是房子的根基，那也是安放其余石头的一个准绳。说你修房子第一块石头放好了，那别的石头都会按在这个石头之上建造，而且别的石头的安放那个位置那个方向那个角度都会以这个为准绳，这个叫房角的头块石头。一块没有人要的石头却成了最重要的第一块的石头，那这实在是很稀奇。如果用我们明白的话来讲，就好像一根在人看来没什么用处的木材，但是却成了顶梁柱，就好像一个没有人要没有学校收的学生，却在一个老师的带领下最后成了栋梁之材。这就好像一个十足的坏人，但是最后他却成了一个道德模范。那这样的事情如果在我们中间发生，你都会觉得很稀奇。不过这些都还是人手所做的事，已经难能可贵，但是还远不能与神所做的相提并论。那我们就来看看神所做的这件事情为什么在我们看为稀奇呢？第一点呢，神愿意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到世上来，这已经很稀奇了。因为神知道地上住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就好像那个原主其实他是知道那些原父是什么样的人一样，因为他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打了杀了他所打发到他们中间去的许多的仆人。但是那个原主最后还是决定把自己的爱子派去，你觉得这不稀奇吗？你愿意把你的儿子送到那些贫穷落后非常危险的地方去吗？除非你爱那些地方的人，甚至你爱那些地方的人要到一个很强的程度，甚至可以说可能超过你爱你的儿子，你才可能这样做。你爱那些地方的人，你可以捐款吗？现在我们很多人是我们可以捐钱，但是你很难做到把你自己的儿子送到那里去。所以你就可以明白神是多么的爱我们。圣经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这是很稀奇的爱，在我们看来不可理解的。其次，神让他的独生爱子以人的样式以人子的身份来到世上，这也很稀奇。 神完全可以让他的儿子就好像天使一样在空中显现一下，然后叫人悔改，说你们悔改将来就可以上天堂就可以了。但神却让他的儿子以一个完全的人来到世上，跟普通人看起来好像没有分别。那个原主已经知道那些原父很凶恶很危险，那他既然要派自己的儿子去，那如果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一句话叫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那你应该有所防备啊，有所准备。神可以让他的儿子蛮有能力的去，或者派一些保镖，甚至派一支军队跟他一起去。但是耶稣来了，在人看来他是一个孤单的人，他是一个软弱的人。那其实如果用我们旁边人看的话，这不明明去送死吗？但是神就是让他的儿子这样的来到世上。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到十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个方式他是怎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的呢？是神让他的儿子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为了要拯救人脱离罪。那这个我说这实在是很稀奇，是人的理性不能够明白的。人常常问了，神有大能，神有智慧，神为什么不能用别的方法拯救人呢？他为什么单单要透过十字架来拯救人呢？那我们熟悉旧约，神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行了十大灾难，那是大有能力的，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理直气壮的从埃及出来了。最后神又让红海分开，让他们走干地过去，这个是神能做的，这是神曾经做的。那为什么现在神不直接把我们带进天堂就行了呢？这是神可以做的一件事情，不需要耶稣定十字架，神直接把以西要信的人全一些人带进天堂。以利亚也直接就被神接到天上去了，神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是神在旧约的作为。或者我想了，神如果说谁能读懂旧约谁就上天堂，你同意吗？有人可能不同意，因为我没读过旧约，我读不懂旧约。或者神说谁能守全十诫谁就上天堂，你同意吗？如果你同意你就上不了天堂。对，这就是为什么神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拯救我们，这是神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因为十字架就是神的能力，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是匠人所弃，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人弃绝，被人厌弃，被人唾骂，但是透过十字架耶稣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成就了神对人的救赎计划，奠定了教会的根基，也是我们后来这些信的人我们跟随耶稣的根基，也是我们跟随耶稣的样式。耶稣是这样的，我们也应该这样。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当然这并不是神的作为让我们稀奇的最后一点，其实这是很稀奇我们应该纪念思想的。那现在我再说一点，就是以前以色列人跟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是分开的，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讲的，那时我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族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在旧约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是截然分开的两个群体，那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是无望无救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但是奇妙的，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外邦人与犹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了， 就好像那个葡萄园的主人贪婪要出卖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如果这个葡萄园不转给别人呢，你我就没有份了。但是神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取代了以色列人，基督徒没有取代以色列人，外邦人有外邦人的福分，犹太人也有神对他们有特别的恩典，而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做了一件新事，就是一切信耶稣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一切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的人，都可以进入神的国，都是神的百姓，都与神有份。那这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奇妙的稀奇的一件事情。所以神的作为实在是很奇妙的，从旧约到新约，特别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的作为，那是更奇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思想。而且当你去观看神的作为，当你去揣摩神的心意的时候，我盼望神给你智慧的心，你能够明白，你能够看见神的作为，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然后你能够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能够结出神让神向我们神要的果子来，能够献给我们的主，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时候你还可以思想一下今天的经文，你刚才听见的道，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伟大奇妙的神，你的作为，你在人类历史上的作为，已经将你的伟大奇妙向我们显明出来，你更是将你的奇妙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你的慈爱，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形有体，丰丰富富的向我们显明出来。唯愿神你今天开我每个人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神你自己的作为，能够明白神你自己的心意，以致我们的心可以敬畏你，我们的心可以归向你，我们也愿意来跟随你，结出神你所要的果子，而且把这些果子完全的奉献给你，让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